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朝鲜周二试射一枚导弹。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为自己和中国军事将领的两次通话辩护。德国即将结束默克尔时代，这对美中德关系有何影响？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德国在9月26日举行了联邦选举，社会民主党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意味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即将结束。这会对美中德三边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韩国军方9月28日表示，当天早晨6:40前后，朝鲜发射了一枚飞行物，并降落在韩国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日本政府表示，这可能是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谴责朝鲜的行为，并呼吁平壤与美国展开对话。美国的声明说，美国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导弹发射，该发射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对邻国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我们继续致力于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外交途径，并呼吁展开对话。我们对大韩民国及日本的防务承诺仍旧是坚固的。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返回中国后，一对遭中国禁止离境3年多的美籍华人姐弟在9月26日也得以回到美国。这对20多岁的刘姓姐弟跟母亲在2018年6月到中国探望生病的亲属，随后被限制离境。这对姐弟称，中国警方试图通过将其作为人质来迫使他们的父亲刘昌明返回中国接受犯罪指控。2007年逃离中国的刘昌明曾是中国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党委书记兼行长，被指控违法放贷近100亿元人民币。2015年被列入中国天网行动全球通缉外逃人员的100名人单。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继续设法帮助所有在中国遭遇任意拘留和此类离境限制的美国公民。对于参议院已经通过的新疆人权政策法案，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拜登政府赞成法案的大方向，仍在研究法案的细节。白宫同时强调了拜登政府对维吾尔人处境的关注。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像我们知道，美国参议院呢在7月14日通过了这个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当中是规定呢，这个进口商必须负起责任来举证说，是从新疆进口的商品当中并没有涉及强制劳动，否则将要依照1930年的关税法来禁止进口。那目前的规定呢是说，反过来，如果是说有合理的证据来显示商品涉及强制劳动的话，才会对他提出禁止的进口。那么在9月2日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被问到拜登政府对于这一份参议院当中通过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的立场，白宫发言人沙奇是再次重申了拜登政府对于新疆还有维吾尔人的政策。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The president has, of course, expressed concern, as you know, in the past about the treatment of Uyghurs, has, of course, raised that as it has been raised directly with the Chinese. As it relates to the legislation, we don't have a position at this point in time on this particular piece of legislation. It does include, but I will note that we have implemented concrete measures to promote accountability for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mplicated in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trocities in Xinjiang. This includes steps we've taken on our own, I should say, visa restrictions.Global Magnitsky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export controls, import restrictions, the release of a business advisory, and committed to taking action to ensure all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free from the use of forced labor at the G7. I know it's passed the Senate, but I don't think it has moved in the Hous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status.
那我们知道沙奇所说的这个商业警示呢，就是拜登政府在7月13日就已经对企业界发出了商业警示，说未退出与新疆有关的供应链合资企业或投资的企业与个人，可能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高风险。 那么此外呢，这个美国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跟史密斯众议员星期二也发出公开信，说根据一份美联社的报道呢，拜登政府现在有人在就这份新疆的法案来试图影响国会议员。那美国之音就询问了白宫发言沙奇以这个公开信的内容，沙奇是回应我说呢，拜登政府对这个法案的大方向是赞成的，不过呢，现在还在研究法案实施的细节，对目前对于这个可能的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呢，暂不表达立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周二的一场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再次为自己和中国军事将领的两次通话进行辩护。他表示，通话并不是他个人的擅自行动，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多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都对通话知情。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米利将军最近是面临的不少压力，原因之一就是他最近被爆料说和中国的军事将领国有进行过两次的秘密通话。那么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这个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事罗伯特科斯塔的新书《危险》。那么这本新书是根据这个知情人士和相关文件呢，是发现的米利在去年的10月30号以及今年的1月8号呢，曾经两次和中国军队的联合参谋处参谋长李作成有过通话。通话内容呢，是米利表示说，如果美国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他一定会提前通知中国。那么这个信息的曝光也就引来了不少的批评。那有人就是认为说，米利他擅自和这个中国通话呢，是在颠覆指挥权，那所以他应当辞职。那之前呢，米利也是已经进行过反驳。那他说呢，他和这个中国方面的通话呢，是他的职责之内的行为。那么另外呢，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他也是更进一步的透露说呢，这两次通话的前后呢，他都分别和这个时任的国防部长埃斯珀以及这个执行国防部长米勒的团队有进行过协商。那么特别是在第二次通话以后呢，米利是表示说呢，他亲自告知了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特朗普的幕僚长梅多斯。那么米利还特别表示说呢，他致力于文职人员控制美国军队。他说，文职对军队的控制是这个共和国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最后是说呢，他和中国方面的通话是和各层级协商之后的行动，而不是他的擅自决定。我们来听一下。
At no time was I attempting to change or influence the process, usurp authority, or insert myself in the chain of command.But I am expected, I am required to give my advice and ensure that the president is fully informed on military matters.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和这个中国方面的通话的具体背景，那么对此米利的他个人的说法和《危险》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也有出入。这本书当中呢是表示说，是因为米利和其他的军队领导是担心特朗普他的言行会不会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从而带来美中战争。于是呢，他致电李作成，是保证说美国并没有攻击中国的打算，也更不会突然攻击中国。但是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米利是强调说呢，他致电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情报显示呢，中国相信美国会首先开火，于是米利就通过电话希望能够降级事态。那米利另外也很直接地表示，他知道前总统特朗普并没有打算过攻击中国。我们来听一下。
I am certain that President Trump did not intend to attack the Chinese, and it is my directed responsibility.And it was my directed responsibility by the Secretary to convey that intent to the Chinese. My task at that time was to de-escalate. My message again was consistent. Stay calm, steady, and de-escalate. We are not going to attack you.
另外呢，除了中国方面的担忧呢，国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也是担忧过这个特朗普会对外发动攻击。我们知道，早在今年的1月8日呢，《华盛顿邮报》就曾经报道说佩洛西曾经和米利当天有过通话。那么根据这个《危险》这本书所获得的这个通话记录是显示说呢，说佩洛西不仅担忧这个特朗普可能会发动军事攻击以外呢，他还是担心这个前总统的精神状态。那么 这本书当中是显示说，米利回答说呢，说我完全同意您的担忧。那不过呢，同样是在今天的听证会上，米利是澄清了他在这次通话当中的态度。那他表示说呢，在通话的时候呢，佩洛西确实是非常担心，但米利说他自己主要是扮演了一个安抚者的角色。那米利是对佩洛西再三的强调说不会有这个突然的攻击行为的出现。那不过同时他也是表示说呢，他并没有资格对总统的精神状态发言。我们来听一下。
She was concerned and made various personal references characterizing the president. I explained to her that the president is the sole nuclear launch authority and he doesn't launch them alone, and that I am not qualified to determin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processes, protocols, and procedures in place, and I repeatedly assured her that there is no chance of an illegal, unauthorized,or accidental launch.
我知道最近几个月是不断有描述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政局内幕的书籍出版。那么除了危险以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以及另外一本书呢叫老实说我赢得了大选。那么这些书的作者呢也都是记者，那米利也都是和他们有过这个亲自的采访。那么这些书籍也都是显示米利和前总统特朗普是在不少事务上有分歧。那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就有议员问米利说这些书当中对他的描述是否准确。那对此米利是很直接的回答说他一本也没有看过。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平章，
好的，谢谢文浩的连线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成功测试了一款速度超过音速五倍的高超音速武器，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就。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星期一称，与美国空军上星期完成了对雷神公司制造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一次飞行测试。这款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和可调整性使得对手很难及时的发现它，而且由于它飞行速度快，即使不携带高强度的爆炸物也具备强大的杀伤力。五角大楼向国会申报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包括将66亿美元用于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等远程打击能力，这是迄今为止这个项目申请的最大一笔年度预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一表示，将启动一项19亿美元的项目，补偿乡村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帮助拆除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该项目今年7月最后确定，将在10月29日至2022年1月14日期间接受申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认定华为和中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一认定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美国政府资金从这两家公司购买设备。去年12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要求采用了中兴或者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拆除并更换这些设备。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部长级会议本周在美国举行，双方强调深化在技术监管方面的合作。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将代表美国出席与欧盟之间的高级别会谈。此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达成三方安全合作协议，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导致澳大利亚取消了从法国订购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柴油潜艇交易案，引起了法国不满。美国国务院在一个书面声明中说，在欧洲方面将由欧盟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等人领导会谈，推进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并且扩大和深化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尽管声明中没有提到中国，一些分析家认为华盛顿正强化与欧盟的关系， 共同应对一些西方官员口中来自中国的挑战与扭曲的贸易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聚焦美欧关系。德国在9月26日举行了联邦选举，就目前的结果来看，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属的中间偏右的联盟党。此次大选也意味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即将结束。那么，这对美中德三边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王教授，我们看到默克尔执掌德国长达16年啊，可以说是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格局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他的卸任呢，也被称作很广泛的称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在此之际，我们不妨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默克尔的时代，美德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是的，讲到默克尔的他的这一个时代结束的话，可能要稍微再讲远一点，因为美国跟德国的关系其实发展的很早，在1740年就开始，但是二十世纪的时候，美国跟德国的关系中断过两次，因为美国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敌对国。那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呢，美国重新重建欧洲之后呢，它整个欧洲的建立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所以德国在美国的这个策划之下的话，变成这个所谓的北约组织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然后也是欧洲联盟、欧洲同的联盟的一个重要的国家。换句话讲说，美国在欧洲的政策的话，这个的德国的话，应该是它一个最核心的国家。那么在默克尔执政的这个16年中间呢，美德的关系呢有经历过一些的演变。当然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话，美德这个他们站就说是一个同盟国的这个地位的话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德国呢，他也有兴趣就是说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呢扮演一个比较独立的角色。怎么讲呢？他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话是全世界第五大的这个经济体，然后在欧洲来讲是最大的经济体。然后他希望说这个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话，这欧洲国家能够走一条这个独立的这一个路线，所以他一直是在扮演一个试图在美国跟中国之间一个平衡者的角度。那么而且德国的话在默克尔执政时代的话，他们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德国跟中国已经成为这个彼此对方的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么出口对德国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政策的话在他的前任科尔总理时候已经树立，就是说德国的这个出口还有它的繁荣的话要靠这个中国的市场。所以显然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德国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个基本政策是很类似，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术语叫做 the change through trade， 就希望说能够用贸易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一个属性。但是我应该讲就是说经过了这个美国过去两任总统，先是川普，现在是这个拜登的话，应该讲说美国的政学界对于说这个透过贸易来促成中国的这个改变，这个梦已经觉醒，但是默克尔时代的话还是没有觉醒。我觉得这个是美德关系到现在为止的话最大的不同。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在美国政策已经更改，然后对于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然后希望说跟他的传统的盟友能够这个加紧的合作，然后共同的来这个对抗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时候，德国的政策就显得相对的来讲比较软弱，而且比较这个摇荡。
刚才您提到美国这些年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通过跟中国做贸易能够这个影响中国的发展，这个梦已经破灭了。但是德国现在好像还在坚持这样的一个想法，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刚刚提到过一些，就是说这个德国它对中国的这个依赖相当的重，而且这个中国的话对于德国在这个欧洲事务上、经济和政治事务上所扮演这个地位 而且是他也了解说中这个德国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欧洲事务在国际事务上能够扮演一个自己一个独立角色，中国对这个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他的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政策的话，德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比如说德国一个天然两港这个汉堡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的这个中国在欧洲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货柜港，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他甚至于希望说能够买下来一些30%几的一个经营权，那么就跟他在这希腊做的一样。那刚才我提过，就是德国的话，它是一个社会民主的一个国家，出口对他来讲很重要。然后这个德国的一些主要的几个大的厂商，比如说它的汽车业相当的有分量。那这些大企业的话，他们认为说他们的这个营业的这个业额的话，跟他这个员工的一些福利的话，都跟中国有关系，所以他们这个商业这个集团的话，在德国的对华政策上的话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德国的这些经济骨干，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小企业的话，他们现在反而很担心，就是说德国的这个它的工程的话还相当的好，可是他们现在中国人模仿的相当的快，而且他们对于这个知识财产权的话并不是非常的尊重，所以久而久之的话，就是说你现在这种毫无保留的跟中国交往的话，就是由中国的很多的竞争者就会起来，就会把这个德国的一些这个生意给抢走。所以我们在德国发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尽管这些大企业特别是这个汽车业对这个政府的影响力还相当的大，但是中小企业的话已经开始有反省自身，就是说他们的反省的话跟这个在美国的企业界对这个跟中国做生意所得到的一个反省的话其实是类似。所以我刚才讲来讲去，就是说德国的政府的话其实不但是落后了美国，而且落后他自己的这个企业界。
嗯，那这一点会不会有变化呢？在未来，因为我们看到德国这次选举之后，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是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所以接下来就要进行这个组阁的谈判哈。那以目前各党的这个得票率来看，未来的执政联盟有可能是由联盟党、绿党和这个自民党三党组成，也有可能是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不管是哪种情况，绿党和自民党都会进入到这个执政联盟里面。而我们知道这两个所谓的小党哈，一贯是被视作对华强硬派，所以这是否意味着德国未来的这个联合政府会对华展现出更强硬的立场呢？
有一个机会，因为这一次这个选举的结果的话是德国这个史上所没有的现象。过去的话都是差不多两个党可以拿到50%以上的这个席次，这次的话数学上来讲的话没有两个党能做到，一定要有三个党。那您刚刚提到这两个这个比较可能性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所谓的社民党跟绿党还有这个自民党，就是所谓的红绿灯联盟，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毕竟的话这个自民党是社民党，这个 Social Democrats 他拿的这个席次比这个执政的这个联盟党要多一点。那么根据这个德国它的惯例的话，就通常有这种联盟的这个组成的时候，小党的这种关键性的小党的话通常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它的领袖的话有可能会出任外交部长。那如果是绿党的这个人出来做外交部长的话，绿党向来的话都是很注重环境，很注重人权，然后对于这个中国在新疆还有香港的事情的话也有所批评。那另外一个小党，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民党，这自由民主党，他虽然传统上是重商的，但是他对于这个他也是传统上也是反共，所以对于这个普世的这些价值的话，对中国的话也有所批评。所以我个人看，不管是绿党的或者是自民党的人出来担任外长的话，有可能对于这个多年以来的德国这个所谓的政经分离，对中共比较软弱的一个政策的话，会有一个更改的机会。
嗯，那这对美国而言是否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有望在这个共同应对的中国的问题上获得更多来自德国方面的配合？
有可能， 因为刚才我提过，就是说在川普政府时代的话，德国很不屑于跟美国靠得太近，所以才强调说他在欧洲事务上有他独立的这个角色。那么现在拜登政府上来的话，他的外交政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个拉帮结派，然后增加这个跟这个传统的盟友啊，然后来够这个协调他们共同对华政策的这个做法。那么现在这个德国可以说是欧盟里面最软弱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这个他的外交政策会有所更改的话，当然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是一个机会。而且我一开始首先提过说，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的话，就像日本在亚太地方的这个地位一样，可以说是美国在欧洲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起点和一个这个定海神针。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富裕而且价值相近的一个传统盟友给拉回来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也听到有一种分析说哈，德国未来即使是想要对华更强硬，但是未必会想要配合美国或者跟美国合作，因为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德国也一直这些年来力争一种这个所谓的欧洲的这个战略的自主性或者独立性，您对此怎么看？
也有可能，因为德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它可能就不会像说这个中东欧的一些就过去曾经吃过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些苦头的一些国家，比如像立陶宛啊、这斯洛伐克亚、瓦克亚他们等等，那他们的话就是无限的就会了解说自己的国家的这个大小啊和这个经济的规模化，所以他们在这个中美关系这个逐渐的对抗的时候，他们会毫无疑问的会选择在美国这边。那我觉得美国的话外交上可以做稍微细致一点，因为毕竟的话过去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程度不同的话给了中国的一个机会，现在的话我相信这个新的政府上台的话，他应该是对于这个拜登政府的做法的话会重新考虑。那我觉得比如说这个提到刚才这个贸易跟这个科技的问题，那么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川普政府时代的话，对于这个他的传统的盟邦，这所谓的五眼联盟的话，希望说他们能够共同的采取对5G 华为的5G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对抗，德国就比较松散。那么现在的话，是不是德国可以重新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不同的考虑？那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比较有可能。
所以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拜登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做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默克尔所属的这个联盟党啊，在这次大选当中表现不佳哈，我们刚才说到了他的得票率是排在这个社民党的后面，未来很有可能会丧失这个执政党的地位。那么这对于这个传统的以北约为主要依托的这样的一个美欧同盟关系而言，算不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联盟党对北约的支持和承诺似乎是要多于社民党的。
是。谈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又跟这个日本很像，因为这个传统上来讲的话，这种保守党，就您刚提到这个默克尔他的这个联盟党的话，他是保守党。保守党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于这个美国这个的同盟的话，比较来讲的话是比较支持。然后过去常年的话，这些所谓的左派政党，包括社民党，甚至共产党，他们没有执政过，所以对于这个同盟的话是比较批判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日本这个战后的这个经验拿来做一个参考的话，就发现说美国在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个昔日一些从来没有执政过的一些左派政党，包括这个社会党的都执政过，可是他们并没有取消这个对跟美国这个同盟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的看法是，就是说这些左派政党他们执政过了以后，他们会发觉说过去批评的那些东西呢，其实没有办法在短期之间没有办法取代。换句话讲说，他们执政之后会变得比较务实一点，那这可能要给他们一段这个摸索的时间。所以我个人对于说这个美德的同盟会因此而消减的话，并不太担心。
另外还有美国很关注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美德之间的这个核共享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民间好像对这个核武器一直是不太支持的，然后德国的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也有所不同。30秒的时间，王教授您觉得怎么看？
是的，过去所谓这个核共享的话，是因为美国在德国有部署核子武器，这个是所谓的延伸的核族战政策的一部分。那德国的话是在所有工业国家里面唯一一个做到的所谓的没有核能发电的一个国家。那我相信如果要维持德国的安全的话，现在不一定要核子武器， 所以双方是可以合作的。
好的，谢谢王教授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